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3回。当天色终于渐渐的暗淡下来，要塞的围墙上也亮起了一团团照亮用的白色光球。盘坐地上的韩立再用神念远远的探测了一下那要塞的大概的情形，发现比起白天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后，当即站身而起，口吐行动二字。谢道人大袖一抖，顿时啊，大片的荧光喷射而出，将附近韩立和朱果儿一卷过后，三者就一闪在荧光当中消失了。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在离巨型要塞不过十几里远的一处虚空当中，银色光霞一闪，韩立三个人就无声地显现而出。韩立刚一现形而出，就二话不说单手一扬，那灰色飞车就再次一闪地在身前浮现而出了。朱果儿立刻乖巧地飞到了上面，而谢道人呢却在虚空当中立刻盘膝坐下，单手虚空一抓过后，手中呢竟然多出了一金一银两枚令箭状的东西发动起来，接着在手中滴溜溜的飞快转动，并幻化成了金银两色光团。同一时间，谢道人身上的气息竟收敛的近似没有了，但是体表却绿光闪烁，浮现出了墨绿色的诡异的灵纹出来，几乎遍布全身各处，看起来是好不诡异。而两枚令箭所化的两团金银光团当中，却开始传出了阵阵的梵音之声，一缕缕金银光霞从中飞快地飘出，并交织闪烁之下，在其头顶上迅速地聚拢了起来。一颗直径丈许的金银光球就在空中凝聚成形了，并继续的狂胀巨大。如此大的动静，要塞高墙上的魔族卫士他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当即啊最近一节城墙一阵刺耳的锣鸣过后，一队三四十名左右魔族卫士立刻腾空而起，直奔韩立这边飞遁而来。韩立见此情形啊，双目一眯，但是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丝毫要出手拦阻的意思都没有。结果呢，片刻的功夫过后，这一对魔族卫士可就到了近前处了。为首的一名身材高大远超其他人的魔族远远的就大声的喝问道：
嗨，什么人？不知道这里是禁区吗？任何人不得在附近逗留。
这些魔族卫士啊，全都是一副不容分辨的气势汹汹的样子。禁区不能逗留？抱歉啊，我们不光要待上一会儿，还打算到上面再看上一看呢。韩立淡淡一笑，朝要塞上方扫了一眼过后，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
什么？你竟敢如此说？不对，那个人在做什么？你们的修为是？
那名为首的魔族一听韩立之言，先是大怒，但是啊，这神念呢，再往韩立和谢道人身上一扫之后，却又一下子大惊失色。
但是，还没有等此魔做出任何反应之时，谢道人的身躯啊，微微一颤过后，身前的两枚金银光团一下子无声没入到虚空不见了，而头上的硕大的金银光球却轰的一声过后自行的爆裂而开，无数金银光点从中爆裂后的巨大光球当中爆射而出，竟然呢是一枚豆粒大小的金银符文。这些符文密密麻麻之下，仿佛雨点一般的划破了长空了，竟然一下子照亮了半边天空，直奔要塞方向，
铺天盖地而去啊。前方不远处，空中的那一对魔族卫士正好是首当其冲，喊叫之声一起，就瞬间被光雨洞穿了个千疮百孔，接着呢就化为了股股青烟，凭空消失了。至于说要塞附近十几里内的虚空当中，被这光雨一冲之下，一层层大小法阵禁制同时显现而出，让虚空一下子剧烈波动起来，并变得五颜六色。而那些金银符文呐，也不知都具有何种不可思议的威能。光雨所过之处，这些法质禁制竟然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的瞬间溶解洞穿。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漫天的禁制就变得残缺不全了，再也没有办法保存任何一个法阵的完整了。而在释放了金银光球之后，谢道人脸色接连苍白了几次，身上的气息呢也一下子削减了八九成之多，竟然真的像其事先所说的，实力啊一下子掉落出了大成境界了。
我们走吧。
韩立见到这一幕，毫不犹豫的一声低喝，一个晃动就进入到了飞车之中。谢道人呢则一下子站立起来，一个大步过后，身躯也一个模糊出现在了飞车之内。韩立深吐了一口气，浑身青光缭绕，一下子就调动了体内所有的法力，同时呢单手一掐诀，口吐一个吉字。飞车只是微微一颤过后，就发出了刺耳的爆鸣，幻化成了一道青光激射而出。那遁速之快，竟似乎只能看到一道淡淡的轻影在虚空当中一闪而过。要塞附近那些残存的禁制，显然说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轻影，被其几个闪动过后，就一路无阻地飞射到了要塞上空，并直奔高空处的那一片魔云激射而去。整座要塞自然早已经是一片大乱，无数飞车甲士从中腾空而起，但是以普通魔族的实力，到了这个时候甚至大半呢还没有发现韩立等人的存在，只有那些化神炼虚等阶的高阶的魔族这才发现了飞车的存在，惊怒之下纷纷的催动盾光前来拦阻。但是单论盾速的话，又怎么可能拦得下韩立全力催动之下的飞车呢？而这个时候要塞里面也骤然呢有几道强大的气息从中腾空而起，接着一团碧焰，一股黑风，一击两道刺目的血红同时从要塞不同的角落激射而出，显然呐，是此地驻守的那几名魔尊级别的魔族也终于出手了。韩立这个时候对这一切仍然是视若无睹，飞车激射之下，转眼之间就到了离高空黑乎乎的魔云跟前处，并毫不犹豫的两手一搓，再冲高空齐扬，雷鸣之声大作，无数团金色的雷球一下子从其两手当中是狂涌而出了，并一闪即逝的没入到黑云之中。下一刻呢，惊天动地的巨响在云中连绵传出，无数道金色电蛇是闪烁而现，而看似凝厚无比的魔云，在这些金色电弧闪动之下，竟然丝毫抵挡之力都没有，稍一接触呢就纷纷的冰消溶解，被清出了一大片空荡荡的虚空出来了。韩立等人所乘飞车丝毫停都没有，一个闪动过后呢就直奔魔云中心处流星般射去。在散开的黑色的雾气当中， 一个直径里许的巨大通道显露而出啊。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两侧雾气当中一下子传出了冷冰冰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出来：
此路不通，滚回去。
话音刚落，
一侧黑雾中一声霹雳，一道十余丈长的黑色电弧一闪而出，化为了一道雷蛟，直奔飞车一劈而来。另一侧呢，则是一声长鸣过后，一口绿色巨舰虚影一下子从雾气中探出，并迎风啊虚空一展过后，一道绿蒙蒙的剑光就一卷而来。韩立在飞车当中目睹此景，神色微微一动。虽然说出手两人还隐藏着，雾气当中是未曾露面，但这双双出手的声势却着实的惊人啊，明显的不是普通的魔族尊者可以比拟的。当然了，这一点攻击他还未曾放在眼中。当即啊，一只袖子一抖，另一只手啊却迎着绿色剑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而去。袖中雷鸣之声一起，金光一闪过后，一道粗大的金弧骤然之间弹射而出，而另一边呢却是指尖处剑气一现，一道明亮的金光一卷而出。轰轰两声巨响，电弧对电弧，剑光对剑光，四者刚一接触过后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但是飞快的一脸过后竟同时的消失不见了。四者呀竟然似乎呢打了个平手。韩立目睹此景一愣，两侧黑银当中的两名魔族也是为之大吃一惊啊。要知道那两名高阶的魔族刚才发出的攻击看似非常的普通，但是实际上呢却蕴含着非同小可的威能在其中。那道黑色的电弧是号称魔界四大神雷之一的大神通啊，蕴含极其可怕的腐朽之力，一般的法器宝物只要说被劈中了，立刻就能被腐蚀的千疮百孔。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至于说另一道青色的剑气，也是另外一名魔族苦修了近万年的本命神通，凭借其无双的犀利的威能，也不知道斩断了多少飞剑飞刀啊。但是现在二者同时攻击之下，竟然说被韩立用相同的手段一击就化解掉了，这怎么能不让这两名自视极高的魔族大为骇然了起来呢？不过韩立啊可不会陪着二魔惊疑下去，身下略微震动一顿的飞车再次一颤，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奔巨大的通道入口一头而入。
你敢，休想走掉。
两侧的高阶魔族一见此景不约而同大怒，将心中的那点惊疑抛到脑后，瞬间的又再次出手了。这一次一侧黑雾中骤然之间万雷齐响，密密麻麻的黑色电弧随之弹射而出，另一边呢则尖鸣之声大作，一道比先前剑气还粗大四五倍以上的剑光闪动骄阳般的光芒一展而来呀。二者的攻击几乎都是同时发出的，并且目标呢并未冲向而来，而是直接往通道入口冲势狂击而去。下一刻就在通道口一下子封挡得严严实实，飞车要想遁入其中就必须先洞穿二者的阻拦才可以。 目睹此景，韩立在飞车上不怒反笑了。他马上一声低吼，身形金光大放，整个人那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头数丈高的金毛巨猿，两只大手只是五指一握，手臂凭空粗大了数圈，并运足十成的力量，就冲前方的电弧剑光呼呼呼的连环击出了。以韩立变身山岳巨猿般的神力全力施展之下，威能早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了，恐怕大长期存在也绝对不愿意硬生生的挨上如此一击的。前方虚空一阵剧烈的扭曲荡漾，空气一阵模糊过后，就凝聚出了两只金蒙蒙的巨大的拳影出来，小山大小并仿佛食物一般的往前方一砸而下。一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巨响过后，前方挡路的电弧和剑光在拳影金光万道的一击之下，瞬间寸寸碎裂而开，竟然被硬生生的击出了一条道路出来。飞车呢，只是一个模糊，就鬼魅一般的一闪而过，彻底的没入后面的空间通道当中。随之通道中一阵五色霞光闪动，波动阵阵传来过后，飞车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踪影了。这个时候两侧黑云一分之下，这才从中急忙飞射出了两道人影出来，二者几个闪动过后就同时出现在了空间通道的入口处。望着深不可测的通道当中，竟脸现一丝惊慌出来。这二魔呀，一个面容清秀，一个紫色长袍头生独角，一个呢肌肤黝黑头发火红，披着一件白色的战甲。怎么办，他们竟然真的闯入里面了，不会正好和大人迎面碰上吧？肌肤黝黑的魔族四十来岁，有些气急败坏。应该不会这么巧的，大人只是说今天会从灵界返回，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时辰，也许是晚上才会返回呢。另外的一名魔族勉强啊恢复了镇定，有些口不对心。哼，要真的那样也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我们一个失职之责是肯定跑不掉的了。这群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竟敢私闯空间通道，难道说就不怕触怒那圣祖大人吗？黑夫魔族叹息了一声，愁眉苦脸地说道，但是最后几句话却又一下子变得咬牙切齿了起来。其他人不说，刚才出手的那个人一身神通深不可测，随手就击破了你我的神通，绝对不是一般的魔尊，这好像也不是哪一位圣祖大人啊。紫袍魔族犹豫了一下，目中闪过了一丝惊疑。圣祖大人，
哎，虽然绝不可能的，那个人神通纵然厉害，但是啊远远啊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呢，况且真是圣祖大人降临，又何必硬闯此地呢？直接亮出身份来，你我还不得乖乖的恭送让路？
黑夫魔族闻言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要不是圣祖那种级别的存在，大城以下的其他有名的魔尊级别的强者，要说能像刚才那个人这般厉害，似乎也不太可能吧。若真有这等人物的话，你我又怎么可能不认得呀？哎，要不然回头问一下驻守下面要塞的其他的尊者，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4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4回。听了紫袍魔族的话，黑夫魔族的目光朝下方一扫， 看到其他几道刺目的盾光正向这边激射而来，双目一眯，不屑地说道：哼，你我都看不出来人底细，那些废物恐怕连来人的面貌都未曾看得清楚了，又能帮到什么呢？但是不管怎么说，问上一问总不会错的，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得到一些线索。就在二魔说话的功夫，那几道盾光这才终于光芒一脸的到了空间通道处，并现出了高矮不一的几名魔族尊者出来，纷纷冲二魔见礼，一副恭敬异常的样子。黑夫魔族也没有客气，当即一只手掌凭空在身前一划，顿时呢，虚空当中波动一起，一团青蒙蒙的光霞当中浮现出了韩立三个人的相貌出来。对这几个人可有什么印象啊？有没有人认得他们呢？黑夫魔族冷冷地问道。听了黑夫魔族的问话，这新到的几名魔尊呢，再仔细地看了一遍韩立等人的影像火，却情不自禁地面面相觑。半晌过后，这才有一名枯瘦的男子模样的魔尊上前一步，小心地说：二位大人，从你们神通厉害的程度来看，这几个人很可能不是我们魔界之人，而是灵界来的人族强者。什么？人族强者？黑夫魔族闻言一呆呀，有些疑惑了起来。旁边的紫袍魔族听了之后，神色也是微微一动。不错，二位大人驻守此地之后，一向啊都在修炼闭关当中，不知道此事呢毫不稀奇。但是实际上，有关这些人族的事情早就传遍了大半的圣界，甚至于呢还有圣祖大人被他们击败过的传闻呐。另外一名妇人模样的魔尊连忙解释：
哦，有此种事情？哎，你们快给我二人仔细地说上一说。
二魔脸色大变，均都是有一些难以置信。
这件事情啊，要从数年前说起了。
枯瘦的魔尊不敢怠慢，当即呢开始描述起有关韩立的种种传闻。二魔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神色不时地变幻不定着。界面间的空间通道当中，飞车早已被一层层的符文和光幕包裹得水泄不通，并随着阵阵的空间波动自行地向前方飞快地飞驰着。韩立站在飞车前端，早就恢复了人身，虽然说仍然身形笔直站立，但是脸上表情明显地轻松了不少。一旦说进入通道，数个时辰过后，飞车就可自行的回归灵界。虽然说通道的另一端是木族领域，但仍然让韩立的心中微微有些激动，大有回归故土前的些许兴奋。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飞车在颠簸中一路无阻飞遁着。韩立啊，还在暗自估算，大约已经过了通道大半路程的时候，忽然之间对面空间波动一起，竟蓦然之间出现了另外一条通体黝黑的巨大的战舟，足有呢百余丈之长，上面是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魔族卫士，并称他们的是迎面疾驰而来。不好！韩磊心中暗叫一声，将体内的法力一提之下，脸色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虽然说在空间通道的这种地方，为了怕引起剧烈的空间风暴，一般呢都不会轻易的出手争斗，但是万一对方真的不管不顾的主动动手了，他自然也不可能真的束手就擒不加以反击呀。而这巨舟气势如此惊人，恐怕上面做主的高阶魔族也不是一般的魔尊呐。 他自然呢更要多加的小心几分的。飞车巨舟速度都极快，一个呼吸间的功夫，二者就一下子到了近在咫尺的地方，互相之间呢都可将上面之人看个清清楚楚了。韩立三人不用说，那黑色巨舟上的谋卫士一个个身披银色战甲，外套火红战袍，修为最低的也有化神以上的修为，而光传首处就占了百余名，其中呢还有数名合体期的魔族尊者。这些魔族卫士望向韩立等人的目光也是一个个惊疑异常啊，一时之间呢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原先的计划，这条通道在今天整天都被征用了，应该说只有他们这样一条战舟进出的，但是现在怎么从对面飞过来一只飞车过来呢？眼看飞车巨舟交错瞬间，巨舟之上的魔族惊疑之下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从巨舟船舱当中却忽然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哼，原来是灵界的一族人，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急着回去了，陪老夫再回灵界吧。话音刚落，船舱当中一股仿佛实质般的杀意一冲而出，接着呀，飞车上空波动一起，一道白蒙蒙的空间裂缝一分而开，鬼笑之声大起，一只数丈大的白骨巨爪从中一探而出，并向下方狠狠的一把捞去。五根白森森的骨指尚未真的抓下，五道灰白煞气就先从指尖上一卷而出了。飞车最外侧的光幕刚一接触灰白之气，竟然一刹那碎裂而开，竟连片刻都未能抵挡下来。站在飞车当中的韩立脸色大变，毫不犹豫的一声低吼，身躯一下子金光大放，在狂胀中再次幻化成了数丈高的金毛巨龙。金猿两条手臂一阵模糊，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就冲高空恶狠狠地一砸而去，金色拳影啊再次一闪而现，轰隆隆的巨响过后，灰白煞气和拳影一撞到一起过后，就被硬生生的一阵而散，那原本金蒙蒙的拳影一下子凭空缩小了近半，光芒呢也一下子变得暗淡异常。一旁站着的谢道人目中冷光一闪，一张口过后，一道金色光柱一喷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几乎和拳影同时击中了白骨巨爪的手心处了。钟鸣般的闷响爆发而出，金光在骨爪下方爆裂而开，交织融合之下又形成了一团金色骄阳一般的巨大的光团，并滴溜溜的转动不停。那巨大的骨爪纵然说蕴含无比威能在其中，在金光一托之下也不禁在空中微微一凝。与此同时呢，附近虚空当中波动大起，整个空间都嗡嗡作响，有些地方的上空竟然互相扭曲模糊起来，这节空间通道竟有些不稳了。巨舟之上站立的那些魔族卫士一见此景啊，同时脸色大变，不少人目中闪过了惶恐之色。若真是空间塌陷，他们这些人自然是一个也跑不掉的呀。但就在这个时候，巨舟船舱当中一声冷哼传出，骨爪五指蓦然之间一合，五根骨指就一下子利刃般的往光团一抓而去，呼的一声，金色光团竟在骨爪一划之下瞬间的破灭消失了。韩立见此，心中可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不过就在此时，他体内的法力早已调动到了极致，并往身下飞车狂入而入，嗖的一声，飞车一个 颤抖过后就在原地一闪消失了。下一刻呢，前方百余丈远的地方，空间波动一起，飞车又一闪浮现而出，并立刻化为了一团青光激射而走。白骨巨爪一颤过后，也一声闷响的崩溃开来。一干魔族见此情形啊，不禁是面面相觑啊。
走，不用管他们了，赶路要紧。
半晌过后，船舱当中传出了毫无感情的苍老声音。
是大人。
船首一阵骚动，有不少人立刻再次的忙碌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巨舟体表光芒一阵流转过后，顿速一下子提升了大半，向通道的另一端飞射而去。
吞天大人，就这样放他们走了，要不再派些人去将他们抓回来。
巨舟船舱中，一名12、13岁的魔族少年正向一位在太师椅上半躺着的白发老者不甘心地问道。
哼，算了，老夫正事要紧，这几只小虫子就放过去吧。
而且除了老夫亲自出手，其他人恐怕也没有本事把他们抓回来的。
这白发老翁啊，是一身皂袍，两手齐长过膝，淡淡的说道：
什么？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可是吞天大人刚才根本未动用多少真正的力量啊。
少年面容清秀，脸上有几道紫色的魔纹，威严有些大惊失色。
老夫纵然没有动用真正的力量出手抵挡那两个家伙，也同样没有动用全部的神通，真要动手起来，老夫也不可能一个照面就将他们拿下的。
老翁似乎颇为溺爱眼前的少年，含笑为他解释，
他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神通，看起来这些异族人应该也是颇有来历之人呐。
少年眼珠转了几下，略有所思。
能潜入我们圣界，再硬闯通道返回的角色，自然不可能有弱者存在的。但要不是正好身处空间通道当中，老夫不敢动用过多的法力，这些人呢，又怎么可能被我放过去呢？
老翁口气一变，脸上狰狞之色一闪即逝。
这可自然，在通道外面，这些区区的异族人也只能在老祖的面前乖乖的束手就擒呐。
少年连忙大加奉承。老翁笑了几声，双目一眯，捋了一下胡须，似乎啊被少年说的是极为的高兴，但是实际上其心中呢还是有几分疑惑的。
刚才飞车上的那名口喷金光的白净青年气息呢，让他觉得有几分熟悉，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呀，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算了，等回到圣界之后才让人查一下吧，既然都记不清楚了，应该不是太重要的角色。
白发老翁最后这般暗自思量。三四个时辰过后，空间通道的另一端处，数队魔族卫士正在出口处来回巡视，下方地面上呢则还有三座千余丈高的三角巨塔呈品字形的摆列在地上。忽然之间，通道中波动一起，一团被金光包裹的飞车空中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直接从一群队伍上空一闪而过。这一下子自然让附近的巡逻队伍均都大惊，凄厉的尖鸣之声刹那之间从各处响起， 并气势汹汹地直奔飞车而来。同一时间，原本下方的三角巨塔也开始泛起了淡淡的光霞出来，侧壁上凭空现出了一扇扇大小不一的石门，那石门之内啊，人影晃动，大量的魔族从中蜂拥而出，但是飞车遁速之快，根本就不是这些魔族卫士可以想象的。只见痴痴的破空之声过后，飞车淡淡的虚影到了天边尽头处，再一个闪动就彻底的没了踪迹。而就在这个时候，三角巨塔当中还有几名魔尊怒吼着从中一飞而出。不错，这里的确是木族领地，当年我曾经来过木族一趟，因为这里的树木情况极为的特殊，我应该不会看错的。数万里外的虚空，飞车还在一路疾驰不停，但是飞车之上的寒力在打量了下方一颗颗百丈高的巨木组成的茂密的森林之后，长吐了一口气说道：
啊，这就是灵界了，果然灵气非常的浓密，比我们小灵天要强上不少呢。
朱果儿则不停地左顾右盼，极其的兴奋呢。小灵天当中的人族有不少是灵界修士流落其中的，虽然对那些从未走出小灵天的后辈子弟一说起灵界都颇为感慨，净说其各种的好处啊。灵界虽好，但是我们人族在灵界的势力可并不算太大，现在呢又正处于危难之际，也并非你想象着的那么好啊。韩立把目光收回，摇了摇头说道：
不管怎么说，灵界的确比小灵天更适合我们人族修士修炼。哎，对了前辈，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返回小灵天呢？到时候一定要带上晚辈的。
朱果儿嘿嘿一笑，又急忙说道：哼，这个放心，到时候你不说我也会带上你的，毕竟我对小灵天不太熟悉啊，还需要一名向导的。
那晚辈就先多谢前辈了。
朱果儿大喜过望，急忙深施一礼。韩立点了点头，不再多说，迅速地催动飞车向前一路疾驰而行。以他全力催动飞车的遁速，自然不会怕后面还有什么追兵的。但是这一次飞车刚飞行了半天的时间之后，韩立一路观察路途的景色过后，神色不禁渐渐凝重。虽然说路途遇到的巨木密林一片接一片，但是其中一些树木呢却开始呈现了墨绿之色，和其他葱绿的树木截然不同。随着飞车飞行的地域越来越多，这种墨绿的树木也越发的多了起来。在这种密林当中弥漫着一些紫黑色的诡异的气体，虽然说只是淡淡的一层，稀薄无比，但让人看了过后仍然是极其的不舒服。朱果儿虽然说阅历不多，一路上看到如此的这种树木过后，脸上的兴奋之色也渐渐消失。
韩前辈，这些树木好像和魔界的植物极其的相似，而且散发的那些雾气似乎也有魔气在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朱果儿终于忍不住问道。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凝重地回答：
现在还不清楚啊，但是多半应该是魔族人弄的手段，而且我们飞行了如此之久，竟然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名木族人，这就更加的有些奇怪了。木族纵然还不如我们人族，但是实力也是不容小瞧的，难道说木族已经发生了什么巨变了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5回。